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三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慈。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谢谢。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荣耀的教会，好，他之所以会那么荣耀，因为他是一个神掌权的教会，不是一个人掌权的教会。好，所以会神彰显他那么样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好，那接着我们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充满了赞美敬拜的教会。好，他一定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敬拜的教会。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到这里讲到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呢，一定是肢体在恩赐上，各方面的恩赐上配搭起来建立起来的教会。它不是单单靠牧师一个人，好，它乃是肢体各尽其功能所建造起来的教会。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蒙恩信主的人都应该有恩赐在你的身上，都会有恩赐，迟早都会有恩赐在你的身上。他说我们蒙恩呢，是基督他照着他的旨意量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都会有恩赐。这个恩赐是一个 gift， 好， gift 一个礼物。好，这个礼物呢，不是要让我们来彰显我们自己来夸耀，不是的，乃是为了来借着这个礼物呢，我们彼此来分享这个礼物，好，彼此来服侍。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哈，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那这一节圣经呢，他说经上说，是哪个地方的圣经讲到这里呢？在诗篇六十八篇，我们看一下，这里不要翻掉，我们看一下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好，我们把这两节你这样并着来看哈。他说因为新约呢，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体。好，那新约写下来都是写到旧约的所讲的那些经文呢，实际上是怎么样来成就。好，那所以新约他在讲这里的时候，他说经上说这一节圣经。好，那就这节圣经是怎么样应用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那到新约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个升上高天是谁，是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呢，然后呢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那然后接着这个十八节这里讲到说，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好，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以后，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好，那这个恩赐赐下来目的是什么呢？叫他可以与我们同住，也就是借着我们恩赐的配搭，恩赐的彰显呢，好让神可以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这个恩赐呢，恩赐的赐下呢，是神所赐下的，而且这个恩赐呢，是神所设立的，神圣的，他神圣的设立。好，在这个地上，用他自己的方式，好，照着他的方法，在这个地上要借着他恩赐的赐下呢，让教会可以在地上执掌王权，可以彰显他的全能。好，那可以叫他的旨意执行在这个地上，也就是神借着这个赐下恩赐来呢，要来 供应他百姓一切的需要。神的百姓各方面的需要，可以借着神赐下各种的恩赐来供应他，来满足他。好，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先看罗马书。好，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好，我们整个联合起来成为建立成一个耶稣的身体。那我们这个每一个肢体呢，都不一样的用处。好，那神呢也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把各样的恩赐量给每一个不同的肢体。好，那他说，有些人的恩赐呢，他的恩赐呢是治理的，好，他专门在治理事情的，好，他特别讲到治理的就当殷勤，好，那为什么？因为治理事常常是很繁琐，好，而且呢，像我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的弟兄哈，有时候办个这个感恩节的这个办个联谊活动啊哈。上次 Labor Day Retreat 联谊活动，有些人就报名了，后来又不能来了哈，有时候也没先讲一声哈。那有些人本来没报名，又忽然间要来了哈。那这个，所以治理是有时候很不容易，因为面对很多的人哈。那要把这些人弄得整齐，时间要准时到，然后各方面团体的一个活动，所以治理是有时候就会灰心，不想治理。可是他说，治理的就当殷勤。你要殷勤为神而做，好，为神而做，好，那还有呢，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这些恩赐你会发现哦，都是人的生命的一个倾向。有些人他就特别有怜悯心，好，很看到别人生病啊，看到人贫穷啊，他特别有怜悯心，要去帮助，要去给予，好，那可是呢，怜悯人因为他这么有爱心怜悯人呢，有时候就变成有些人就什么需要都来找他哈。那有些人他就会变成说，为什么都要我？为什么都是每次都是我哈？那所以这里神讲到说，怜悯人要甘心。如果你没有甘心，那个怜悯不会成为你的一个恩赐。只是有一点怜悯心，可是以后又缩回去了，又没了。好，那怜悯要甘心，你越甘心的怜悯，你就成为一个恩赐在你身上。好，还有呢，他说施舍的就当诚实，好，教导的要专一的教导，好，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讲到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会发现这些恩赐都是在教会里非常重要的。好，他也有讲到一些帮助人的也是一个恩赐，好，帮助人常常乐意去帮助人，所以每一个人你都应该有恩赐，你应该都有。好，那神借着这些恩赐呢，来供应他的儿女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第四节到十一节，
恩慈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谢谢。那这里讲到的这些恩赐呢，我们的主日学教室有卖一本叫做论属灵的恩赐，好，那是贾德纳牧师所写的，那他上面写的非常好，好，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小就在一个那个神的同在那么丰富而各样的恩赐彰显的一个教会这样长大的，好，而当中的器皿呢都是那么谦卑，好，那所以在一个那么纯正的一个教会里面长大，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圣经学家、历史学家，所以他写出来的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那你们如果要看，你们可以去买来看，所以我们不一一的说哈。那你会发现恩赐呢常常都跟你的爱教会、爱人的心有关而发展出来的，像这里讲的医病的恩赐，就是因为一个人常常每次看见别人生病就很舍不得啊，心很为他难过啊，就很希望他快点好，所以就去为他祷告啊，这样去为他祷告，常常主就把这样的医病的恩赐赐给这样的人哈。像有一位妈妈，她就是每次看见人生病就很舍不得啊，那她到教会里啊哈，她一坐下来就看见旁边有一个妈妈呢，这个两腿有病啊，这样啊，她看得好可怜啊，她就抱着她的腿啊，主耶稣啊，求你要医治她啊，你要医治她，这样啊，那结果主真的医治了她了。好，那这个妈妈常常这样为别人祷告，今天主就把一个医病的恩赐赐给她。好，另外的医病的恩赐有时候也是因着一个人他曾经生过很严重的病，而他呢怎么样靠着神征战得胜了以后，主就也把医病的恩赐赐给他。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生病，我们有时候吃个药很方便啊，吃个药这个烧就退了，可是为什么我不吃药呢？为什么要依靠主？为着神，为着神。除非我们常常为着神，我们肯牺牲自己。我上个礼拜四讲到这个靠着良人，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没有办法靠着良人，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用我现在的方法，我自己的头脑赶快解决，好，就比较有把握，可是祷告呢不太有把握，不太有把握解决这件事情。好，所以还是我自己来比较方便，比较有把握。好，可是如果你更多的追求主，主一定会让你发现你靠着你自己就是完全没办法，完全没办法。 Dirk 他说他这一次到洛杉矶的时候，他就讲一个他的见证，他说他那个他就是不知道肚子还是怎么样，非常的这个绞痛，然后怎么样很厉害。后来呢他就去给医生看呢，就吃了这个抗生素，就一吃下去了以后呢，他的身体变得长一包一包的红点，一点一点的红点。好，那后来呢他就没有吃那个药了，就不敢再吃抗生素了。好，然后就祷告主，哎呀，迫切的祷告，那么大声的呼喊主，求告主。好，那他说他不知道祷告多久以后，忽然间主给他看见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他担当了这个疾病。好，而当他看到那个异象以后，后来他就得了医治了，他就得了医治。好，那医病的恩赐常常是这样，我们在一些我们自己有，我发现有些人他只是发到了觉得这个病绝对没办法吃药，医生都没有医了，我才要求告神。好，那当然这个也好啦，也可以去经历神啦，可是呢这样的还是很难去发展出一些医病的恩赐来。 好，很多时候是我明明知道我可以这样解决，很方便，可是我不这样做，我要专一的依靠主，我要专一的依靠主。而就这样的时候呢，神，你为神在灵界的里面赢得一个胜利。为什么？让他的救恩的能力彰显了，所以就把这样的恩赐赐给这个人。那信心的恩赐也是，因为一个人他常常在信靠主，信靠主，以至于他就有信心的恩赐。好，那他说这一切呢，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可是呢，实在是借着我们愿意跟他合作。好，那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这里第四章来哈，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来。那，接着他第九节他说，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我以前看到第九节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跟第八节怎么接起来，好像第九节很多出来的一句话，怎么去跟第八节接起来。好，可是渐渐主让我明白，就是说他说耶稣身上的高天掳掠的仇敌，把各样恩赐赐下来，那他之所以可以赐下各样的恩赐来，是因为他先降在地下。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羡慕属灵的恩赐，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更谦卑下来。而如果我们这个人更降下来，更低下来，神更容易使用你，彰显他的恩赐。也许有些人他借着迫切的祷告，尽职的祷告啦，或者借着一些器皿为他按手，以至于他有了一些恩赐在身上。可是如果他因此洋洋得意，而没有更降下来，更谦卑下来，你会发现那个恩赐其实反而害了他，反而害了他，他渐渐的他会枯干掉的。一个常常为别人医病祷告赶鬼，可是自己没有低下，常常跟这位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的，到后来他会精神衰弱。他一直在运用恩赐，运用恩赐，可是他却没有一直在吃喝主自己。好，那所以最好都由里而外。好，那如果我们羡慕恩赐，是为着要来彰显我们自己，让人家知道我是很属灵的人。我从来不觉得一个很有恩赐的叫做很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是他是属于圣灵所管理的人，那叫属灵的人。所以你有没有越来越属于圣灵所管理？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我们的感情，越来都越让神所管理，好，而是我要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这样才叫属灵啊。属于他所管理的，属于圣灵。那刚刚讲的这个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罗马书十二章，这个恩赐呢，神有教导我们一个羡慕的方法。我们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好，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说你们要切切地羡慕那最大的恩赐。好，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翻，他说你们要切切地羡慕那最大的恩赐，现在我指示你们一个最好羡慕他的方法，就是爱。接下去他就讲十三章的爱，就是你要羡慕恩赐最好的一个方法，一个最好羡慕他的方法，就是借着爱来羡慕。因为我爱教会，很渴望教会有这么多软弱的人需要帮助，需要服侍，所以主啊，求你把更多的恩赐赐给教会，用这样的羡慕。好，或者你看见一些人生病，一些人软弱，可是好像觉得力不能伸，常常不知怎么帮助他，所以主啊，你给我恩典，给我恩赐可以帮助他，这叫做借着爱来羡慕恩赐。好，所以一个有恩赐的人多么重要的，他就是要一直追求爱，被爱所充满，否则都很危险的。好，我们再看第十四章， 十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好，他说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有些教会他们一直强调恩赐恩赐，好，那这个很危险。好，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没有更多的强调谦卑跟爱，那是很危险的。恩赐就像一个礼物，你知道一个礼物呢，一个礼物或者一把刀给一个很幼小的孩子，那会伤害了他。好，可是如果你给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他这把刀就可以用得很好，用在对的地方。好，那所以恩赐也是，你给一个属灵的婴孩，好，给他对他反而伤害了。所以有一些人他才刚信主啊，或者他在平常里面他并没有好好的追洁净，好，常常追求谦卑，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啊，渴慕更多被他爱充满，好，没有这样子更多的发现自己是贫穷的，很需要主，结果他去参加一个特会啊，然后被一个器皿按手啊，然后结果他就有这个先知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啊，或者看异象的恩赐或者什么，结果反而绊倒好多人。好，因为他可以对一个人这个预言这个说，哦，我知道你小时候去过庙，好，然后你小时候怎么怎么样，他讲了这些，可是呢，好像都很灵啊，可是结果聚完会以后，只是一个人跟他讲一句什么话，他的砰火气就这么大了，那就绊倒了别人啊。好，所以有人从这样的特会回到他的教会去以后，他的这个预言也蛮准的，可是好多人为着他离开教会了，绊倒了很多人。那所以他说，所以有些教会一直在很注重属灵的恩赐，却没有强调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更多的被爱充满，有没有更柔软谦卑在神面前，这是很危险。但是另外有的教会如果都只注重爱，就说哦，恩赐都不重要，只有生命最重要，所以我都不在乎恩赐，好，我只要爱就好了，那也不对，那你就偏到另外一方面了。因为对啊，你有爱，可是你没有恩赐，你就帮不了他的忙啊。你在某些方面可以帮助他，但是他明明病得这么厉害了，需要有人来为他祷告，可是你没有这个恩赐来帮助他，来为他祷告，这个也没办法。好，所以我们都不要偏到这一面和那一边。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爱，可是也要切慕，爱是最重要，但是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好，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然后呢，十二节，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好，那这里教导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为教会来切慕，好，而不是为我自己。主啊，求你赐给我，我希望我有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好，主啊，我希望我有这个行异能的恩赐，不要为自己祷告这些。为什么你这样问祷告主真的把这个恩赐给你了，对你并不见得好。你要为教会祷告，主啊，你赐给教会各样属灵的恩赐，那圣灵就会随己意来分给个人。他知道哪些人对教会特别有负担，对人特别有负担，神自己随他的美意来赐予，那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着教会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求主把各样的恩赐更多的赐给他的教会。好，那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那这里这五个恩赐呢，跟前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罗马书十二章的恩赐是不一样。那里的恩赐就是他有这个恩赐，但是这里的这五个恩赐呢，是一种神所拣选的一个职事，而把它成为一个 gift 赐给教会，来为了成全圣徒的。好，就是说这五个呢，它是一个职事。它不只是一个恩赐，它是一个职事，那是神 把他赐给教会的恩赐，为了来建造教会，来成全圣徒的。好，那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哈。这里讲到第一个，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好，使徒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出去传福音、宣教、建立教会。好，那在这并不是只有耶稣那十二个使徒。好，耶稣那十二个使徒以后继续还是有使徒的。你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14章14节就讲到说保罗和巴拿巴二使徒。好，他说保罗和巴拿巴二使徒听见了就撕裂衣裳。好，所以你看巴拿巴也是使徒，保罗也是使徒。好，他们奉差遣而出去。好，使徒呢，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就在各地建立教会以后，然后就把那个教会交给当地的长老和监督。好，那长老和监督呢，就是他们固定在那个教会爱羊群、牧养羊群、为羊群愿意舍命的，那就是长老和监督。好，那使徒建立了教会以后，就把这个教会交给这个长老和监督来牧养羊群。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他说他所赐他的恩赐有先知。好，有先知。这个先知呢，在目前好像是可以说是很流行的哈，常常到处都听到有先知哈。这个先知呢，他的那个原文的意思有一个代替的意思，就是说先知呢，他就是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好，然后呢，他代替神向在百姓的面前向百姓说话，好，这就是先知。好，那他就是来传达神的心意。那先知呢，他常常会指出百姓的罪来，好，所以会带出悔改，好，带出悔改而归向神。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神常常让他们去传的信息都是悔改的信息，而且都是指责罪的。好，所以先知并不好当的，好，常常要惹人厌的。好，他不是讲一些甜言蜜语的话。好，那可是我们有一次我在洛杉矶啊，那有一个先知去了，然后他就是有两次的聚会。那第一次的聚会以后回来，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我就问他们说，哎，怎么样啊？那个聚会怎么样啊？哈，他就说，哦，他就为当中的几个牧师呢发预言，而且都是讲得非常好，说你有加勒的灵，哈啊，你有大卫的灵，你是大卫，你是什么什么这样。我说，哦，那我不必去了。所以第二天我没有去。为什么？如果他会指出我们的一些警告的话，说你前面有一些这个你要小心哈，或什么，这种我倒比较想去啊。如果都是讲一些好话，那对我没什么帮助啊，对不对？所以先知如果都是讲你的啊，你有大卫的灵，你是怎么样的忠心，神怎么样的喜欢你，神怎么样的，那都对你有这些，那个只对一些有病的人哈，很需要鼓励的哈，那这个有用哈。可是其他一般，其实先知应该常常的是讲一些警告的话、责备罪的话、会指出暗中的隐情的话。好，《箴言》前书14章有讲到，他说先知是什么？讲的是造就、安慰、劝勉的话。好，除了造就、安慰、劝勉，还有呢，他会显出人暗中的隐情。好像吴老牧师他有一次在讲到的时候，他就忽然间说，你为什么想把一部缝纫机吞下去呢？那因为当中有一位太太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她就想瞒着她先生去买一部缝纫机。我们就讲，她忽然间就讲这样一句话，所以她就跟神认罪，她知道她不能隐瞒先生，应该要老实的跟先生讲。好，那像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哈，那时候很早期啊，那是15年前哈，15年前在那时候台湾很少讲到圣灵充满哈， 人家谈圣灵色变，哈，脸色就变了这样。所以我们刚到新竹的时候，有一些人会以为我们是异端这样哈。那一位传道人，他是一个姊妹哈，也是一个单身的传道人，那他就来跟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啊这样。那他就发现我们的生活也蛮正常的啊哈，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啊哈这样。那可是他就继续的在查验嘛哈。那有一天他就跟我们一起去沟子口参加等候聚会。那你知道我们沟子口是这样哈，门一进去啊，然后要转右边以后才是进入大厅，所以你拉开门的时候，大厅前面的讲员是看不见的。可是呢，他才一拉开纱门，脚一踏进去呢，荣教士就说：“你为什么忧忧愁愁的服侍我？”哇，这个传道人就吓了一跳，好，他就发现这里真的有先知啊，指出他暗中的隐情。因为他知道他里面藏得很忧愁，服侍主服侍得很忧愁。好，那其实讲道的人呢，我们一个神的仆人常常讲道就是要倒空自己，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而倒空自己。主你要我讲什么？主你要我讲什么？以至于站上讲的还是把自己整个交给神，以至于让神可以自由来讲。所以有时候在聚会里面，神会借着这个讲员说出一些话来，会指出人的一些暗中的隐情。好，那个很多时候是神特别要对人的这样子说话，那也是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他权柄的一个方法。像我们早期在新竹服侍主，那时候我们才26岁，那我们当中的弟兄他们也有的都22岁、23、24岁，这跟我们差没有一两岁这样。那当中有一个弟兄呢，他是佛学社的，所以他那个佛学的哲理呢研究的蛮多的这样。那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因为他学弟邀请他来，结果他来了，他一看说：“哇，传道人怎么那么年轻的小姐啊？”所以他就有点轻视啊，这样他觉得那么年轻能够讲什么呢？哈，这样。结果后来这个弟兄就继续来，然后在我们当中信了主也受洗，然后几年以后他才告诉我，他说他那时候他的心态啊，他说他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年轻啊？这样啊，那可是他就发现，在讲道里面常常指出他暗中的隐情是别人所不知道的，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可是讲台的信息就这样指出来，所以他起了敬畏的心。所以以后这个弟兄非常的尊敬我们，也非常的爱我们。好，那这其实我们讲道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是神在教会里面他自己所设立的一个权柄，好，要让他的百姓可以有一个顺服。我在洛杉矶聚完会回到家以后，后来就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好多个人就一起去吃饭，然后他们一谈起来，每一个人都觉得今天讲到都在说他，每个人都觉得在说他。好，那我今天讲这个就是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知道，其实很多人他都觉得机会讲到在说他，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事的。那也是教导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常常需要倒空自己，以至于让主可以借着你说话。只有主知道当中聚会的人每一个人的需要。像今天来聚会，我们当中有第一次来聚会的慕道友，有追求好多年好多年的基督徒，一天信息你怎么有办法供应一个才刚还没信主的，还有刚信主的，还有是信主已经很多年的？所以你只能一直把自己交给神，神来向人说话。好，那一个做先知讲道呢，他就是要传达神的心意，向百姓指出复兴的道路来，让百姓知道我怎么样才能被更新，我怎么样才能被复兴。好，所以先知其实他讲到不会常常是去让你听起来好舒服的，常常是觉得哇又被刺进去了，觉得人的话像两刃的利剑这样刺进来，被光照，以至于谦卑下来悔改在主的面前。好， 那还有呢，做先知讲道有时候会预言未来啊，先知也常常预言未来，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雅加布啊，他就会预言啊，将来会在多少年以后会有个旱灾哈啊，以至于让百姓们要赶快预备粮食哈，或者说这个耶路就他就预言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会受难哈，这个他会被捆绑哈，那所以他会预言未来。但是我有听到这实在是事实啊，就是说有人就告诉我说，所以他们教会有一个先知呢，就跟他预言说，你今年会做2.5亿的生意哈。那他就说他们教会那个先知很灵哦，他真的做了2.5亿的生意哦。好，那可是我听了哈，我很打问号。我觉得神，一个神去告诉你你会做2.5亿的生意，对你有什么造就？所以弟兄姊妹，先知的话你要查验啊，查验不是只是查验灵不灵啊，人家那个算命的有的也很灵的，鸡同也有的很灵的，好，你查验要查验合不合真理。神告诉你你会做2.5亿，真的2.5亿，这个2.5亿的生意对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因此你就会很小心的要去做成两，我就不知道告诉他2.5亿生意对他到底有什么造就。好，那所以先知所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先知所说的话呢，我们要查验。第一个，我们要查验这一位先知他有没有长期服侍的果效。好，有一位在洛杉矶有一位传道人，他是一个超宗派的，所以他就专门在他到世界各地去，主行给他这个负担，到世界各地去，然后发现有某个先知或某个很被神重用的仆人，他就把他请来洛杉矶，然后他就介绍给各教会要不要邀他去这样子哈。那这一位传道人，他这个姊妹，他就告诉我，他就说哈，他说他去年请来的讲员哈，今年不见得可以再请，因为今年有时候能力就失去了，你知道？然后他就说，所以这个传道人请来以后，他都要跟他一起祷告，知道他能力还在不在，恩膏还在不在。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人真的很脆弱，所以你们要常常为传道人祷告。他常常会传道人祷告，没有永保安全的，需要你们的祷告。那他说哈，几百个人里面呢，他有时候发现只有他说他敢介绍来给我们的大概只有2-3个，是吧？所以我们人多么虚晃啊，我们多么脆弱。张姊妹，你真的需要好好为你的传道人祷告，为众教会的牧者祷告。那所以有一些呢，他会本己心发预言。那你要查验，第一个他有没有长期服侍的果效，就是不是只是一两年，而是长期下来他一直谦卑在神面前，继续有那个服侍的生命的果效。第二个，他是不是在一个地方牧会牧个2-3年、3-5年就牧不下去了，就只好再去换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常常是有问题，在一个地方服侍个2-3年就服侍不下去，需要再换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地方，这常常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服侍常常是需要忍耐的。那2-3年了，3-5年就服侍不下去了，就表示他没有办法忍耐。当然除非他是使徒的职分，神要他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好，再去建立教会，好啊，或者神对他真的那么特别带领要他离开。大部分神要一个人离开是因着他这个地方已经牧得很好了，好，以至于神觉得你可以接棒给下一个人，你再去 开始，而不是木不下去了，以至于再去换另外一个地方。好，所以那个有没有他有没有一个那个他是不是一个常常在换，常常在换，待不下去了？好，这个也是生命有问题。第三个，他所发的预言合不合真理？合不合真理？你看圣经里面先知所发的预言，大部分都是这种造就、安慰、劝勉，还有对于将来的一些这个灾害的警告，要你预备好啊，或者指出你的罪、暗中的隐情，叫你悔改，以至于你可以更多得到主的。好，那如果他对你的预言都是有关你这个你神要你跟某某人结婚，好，或者神要你这个去那个地方工作，好，那都是对你个人的一些很细小的事情的一些预言，这个你一定要查验。好，那还有我们的心态也要很重要。如果我们总是哪里有先知来了，我们就愿意去排队排好久，希望他给我预言啊，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姊妹，是不是你的旨意啊，哈，那个工作啊，是不是？可是你平常并没有常常愿意在主的面前问主，你要跟我说什么话啊？你只是喜欢去听先知跟你说话，这种心态非常危险，他会永远像婴孩一样，而且很容易受骗。我们必须常常就喜欢在神的面前，喜欢神跟我说话。我们凡圣经里面讲的，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认得他的声音，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可以认得他的声音的，你不需要常常去问人的。我很感谢主，我的牧者荣教士，他从来不给我们这个一个答案 ，yes or no， 哈，或者是这种，所以我从来没有去问过荣教士有关我前面的路，我任何一个仰望没有，我每样事都是自己仰望主，而主也都告诉我。那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所以为什么这五个执事呢？这五个神所赐给教会执事，都应该是建立人怎么样呢？让你长成基督的身量，那才是对的，而不是这五个执事都把你要带到我的面前。我是先知哎，我是教师，我特别会查经啊，都把你带到我的面前，所以你所有的查经都要依靠我哈。你知道前面的道路都要来问我，请我帮你祷告，不是的。神最喜欢告诉你，因为他是你的好牧者，他要你听他的声音。那还有呢，曾经在台湾也有发生这样的事，像有一位呢，他也是一个传道人，然后去一个地方领受了这个圣灵的充满啊，然后有这个看异象啊，说预言的恩赐，结果他刚开始还说预言还蛮对，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就越来越来就发生很多的事情。他会跟信徒讲说神就是要告诉你说，你要把真皮的给传道人，好，你还送给传道人的皮包，什么那真皮的这个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里面已经开始有贪了。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不纯净，有杂质，有贪，有什么，你就很容易给仇敌进入。后来这个传道人来找我们，他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后来找我们，那我们为他祷告，让他先安静下来，不要再运用这些恩赐，安静下来才会回到对的路上。那感谢主帮助了他。所以一个人，你如果没有常常在主面前洁净自己，常常在主面前悔改认罪，要常常要做最低下的，那你有一些恩赐在你身上实在很危险，伤害了你也绊倒别人。好，那还有呢，这个先知呢，他有没有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之所以会拜神说话，是因为他常亲近神，活在神的面前为百姓代求，所以他才会领受神的话，传达神的心意。好， 那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人他可以整天都只是一直活在人群中，哈，他自己很少有在主面前的那个个人单独安静的时间，哈，从主面前领受的话，活在神的面前，而他会正确的去传达神的心意，去发预言，我没有办法相信，哈，所以我们永远需要一直跟神连在一起。那然后呢，他接着讲到有传福音的，神所赐的有传福音的，哈，我们当中也，我实在看见有一些人，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姊妹，他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我觉得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实在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好，我在台湾，我们教会，我们台北的教会有一位妈妈，她实在是非常有传福音的恩赐。那她就是先生呢，先生就是欠了一大笔的债，然后先生只好。人家要来债主要来要债，先生就逃走了，逃走了呢，在外面又交了别的女的，而他呢什么钱都没有，整天要应付这些讨债的，然后又有那么多个孩子要养，很苦，以后来了我们教会，那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神的同在常常那样的与他同在，安慰他，浇灌他，他那么喜乐，所以他就对神充满了感恩。神不但与他同在，神解决他的经济上的问题，好，那而且呢，像他有一段时间那个都没有瓦斯哈，已经没有钱再叫瓦斯了，啊，他就开始没瓦斯了煮饭，他就赞美赞美啊，赞美完了他一点，哎，又有瓦斯了，因为神可以那么奇妙。不是一天两天呢，你知道台湾的那个瓦斯是一桶一桶叫来的，好，结果呢，他有四个月都没有叫瓦斯，神每次没瓦斯的就赞美赞美哈，赞美主啊，一看又有瓦斯了，就这样，啊，神就这样一直供应他。那等到四个月以后，他开始有钱了，好，有钱了以后，哎，瓦斯才停，神就是这么奇妙。所以那个送瓦斯的就说：“太太啊，你怎么那么久都没煮饭呢？”那这个妈妈呢，她就很感恩哦，很感恩，她就觉得这位神这样的爱我，我实在要带领让更多人来认识这位神，这么爱他的神，所以她就自己拿钱去买福音单张，去医院，常常去医院发单张，还带了好多人信主。而且呢，他又在医院里面呢，就跟好碰到好多的病人哈，有的要自杀的，他们就将军的太太，当将军的太太不好当哎，因为先生在家也是将军呐，哈，所以那种太太很可怜呐，哈，好，先生在家都是发命令的将军呐，哈，那家中都要像军队一样哈，所以这种太太很痛苦，所以要自杀。啊，自杀！那这个妈妈，就带这样的人信主，然后就邀他们来他家参加晨祷，哈，晨祷会，好，然后晨祷会完了，就让他们在家里吃饭，好，然后就告诉他们回去顺服，尽量的顺服，去爱你的先生，去顺服，啊，就这样。哎，这些太太有神的爱，回去真的就这样子哈。哎，有的将军就改变了，哇，那个将军来他家也开始参加聚会。那这个妈妈呢，她就是借着这样常常的爱给出去传，她就你知道，她就渐渐就有传福音的恩赐。那个恩赐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她有时候跟人家讲几句人家就信了。那我们有一次我们就邀她来新竹哦，邀她来新竹，然后我就带她去探访我们的弟兄的那个妈妈爸爸，拜拜拜很厉害的。我跟他去好，再看见他一坐下来啊，一两句就带进福音的里面，就开始讲了。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好像传福音的机器一样。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我记得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也是，我差不多一坐上计程车呢，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出去办事都是坐计程车，老板给我钱要我坐计程车去办事，我一坐上计程车就开始跟司机传，就开始跟他传，三五分钟就可以把福音跟他讲明，哎，有的计程车司机就信主了， 好，那可当传道人以后，变成常常在辅导信徒，变成比较少直接的去传。但我觉得传福音常常是你越传就越有这方面的恩赐。好，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盼望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多多的兴起这个传福音的恩赐来。将来到天堂，有很多人会跑来感激你，就是因为你跟他传了福音，就是因为你给他的那个福音单章，以至于他认识了神，他来谢谢你。好，最主要还不是他谢谢你，而是你在天堂的赏赐何等的大，因为救一个灵魂，好，从黑暗的里面进入光明里面，哇，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喜快乐。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多多能够，你去传，你就会有传福音的恩赐。你比如说，哎呀，我传了十个都不信主，那你就继续传，就传到20个，你很可能就有了。而且越传越传，你那个刀越用就越利了。好，这个恩赐要常常用，你就越来越有这方面的恩赐。另外呢，他讲到他所赐的有牧师，好，牧师，我觉得，现在人把牧师好像当作一个头衔，哈，或者一个职业。我并不觉得牧师是个头衔或者是一个职业，好，我觉得牧师呢是一种生命的倾向所带出来的一个服饰，好，我们在台在在洛杉矶有一次我们联谊会啊，就玩一个活动，哈，每一个人要写你的一个职业，哈，那我就写妈妈，我觉得牧师就像在做妈妈一样，好，他是一个跟羊群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联合，它不是一个工作，好像哦，我就是上班8小时啊、哦，领一份薪水，所以8小时我只做我工作范围的，这不是我做工作范围，我就不管。一个做父母的不会的，你问一下说，哎，你妈妈做父母做妈妈的，你的工作是什么？讲不完呐、啊，哈、哦，工作几年呢？工作到你的孩子当妈妈了，你还是要继续工作，因为你可能还要看他的孙子。所以一个牧师呢，他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倾向所带出的一个生命的侍奉。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牧师呢，他的原文就是牧羊者，就是牧羊人的意思。好，那个牧羊人呢，他不只是喂养羊群，他还有看顾，好，看护羊群，照顾羊群的意思。好，要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好，不被狼好咬走了。好，那所以他跟信徒呢，跟教会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连结，不是一个工作，不是只是一个工作领一份薪水。好，那在哥林多前书4章15节讲到说，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好，为父的却不多。好，那个牧师应该是做为父为母的，哈，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哈，那现在呢，好像变成读了，因为教会很缺少牧师啊，哈，所以呢，现在变成很多人读了神学院就可以来当传道人了，哈，就可以出来当传，我觉得不见得，很多人工作是找不到了，所以他去读神学院，哈。那所以神学院出来就当传道人，以至于你看那个教会一定很多事情，一定发生很多事情。他必须有牧人的心肠，有为父为母的心，好，真实的希望羊群要长大成熟，好，真实的希望羊群要长大成熟，而不是一直来依赖我。好，你看你如果养你的孩子长大了，他整天就是妈，哈，他都要你煮饭给他吃，他都没有办法自己煮饭，哈，他永远是一个那么幼小，你怎么把他嫁出去啊？好，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牧师，他应该就是要把他的孩子，把他的羊群，一直把他牧养长大，长大，好，长成基督的身量，好，那，所以牧师很重要，他一定要会教养孩童。你看圣经里面哈、哦、讲的那个教牧书信里面讲到那个监督啊、哦、长老， 它其中都有一样，要善于治理自己的家，有没有？这很重要。监督长老他不是说他要很有口才很会讲道，不是，他讲要善于治理的自己的家，要把自己的孩子要把他的儿女教导的恭恭敬敬的顺服神，这很重要。所以一个做牧者很重要，他要会教养孩童。像有时候有一些青年人呢，他就跟我讲，他就说他很希望将来要全时间服侍主哈。那我就说你怎么会想到全时间服侍主呢？他说因为我在团契里面呢，我觉得这样分享圣经呢，我很有兴趣哈。那这个在团契里面呢，这个带查经哈，这个领会啊，我觉得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说那你对传道人还太不了解了。你所喜欢的是不是只是显在众人面前啊，带查经发表我的领受，我的读经的心得，然后别人都在听我讲哈啊。有些人以为说牧师都站在讲台，大家都坐在下面听他讲，好风光哈。如果你羡慕这样当牧师，我跟你讲，你绝对牧养一年你就牧不下去了。乳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牧师他绝对不是只是站在讲台讲一篇道领领会而已。你的道必须是你从生命里面在那乳养牧养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生命的领受。那还有呢，你从牧养这些羊群里面你所受的苦，背后的批评毁谤，这些苦神所铸成的荣耀在你身上，以至于讲出来道才会有全能，不是轻轻松松站在上面讲道的。如果一个人觉得讲道好容易啊，我好喜欢讲道，他所讲的道顶多只带给人一点知识而已，不会带进那个生命的扎心悔改，不会的。所以只有生命才能换生命。一个父母也是，我们这一次的礼拜六也会讲到，父母的生命才会换成他孩子的生命的成长。所以这里讲的牧师，那我盼望大家不要因为讲这样都不敢当牧师了。服侍神实在是非常的荣耀，但是我们常常要做最坏的打算。但是这个也是事实啦，因为你要牧养一个教会，你需要认识清楚，就是一个教会你想是什么样的集合体，是各个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学历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那你讲的一篇道呢不止讲道，如果可能，我就跟这样的青年人讲说，如果呢你将来当牧师你也不拿薪水然后你就是费财费力然后就是这样的去关怀你的这些羊群可是呢你所想得到不合他意或者你所做的一些做法不合他意，以至于他就在背后诽谤你批评你，那你还要不要继续牧会？你要先想到这样，你还觉得我实在渴慕要这样服侍主，那对了，那真是从神来的呼召。那但是呢，我盼望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就不敢服侍主。神的合场实在很需要更多的工人进入，只是我们的心态要对，你才能够服侍的长远。因为这个职这个工作呢是不能辞职的。你不能做牧师做两三年了，我再也不要当传，我要再去上班了。你必须一直下去的，否则很多人会因着你绊倒。但是这条路实在是太荣耀太喜乐的一条路。接着讲到教师，神所赐的有教师，教师呢他就是有教导的恩赐， 教导人明白圣经，有解经的恩赐，而且呢很会训练人，训练信徒，造就信徒，使他们也成为一个可以侍奉神的人。好，这个是教师。那你会发现有些人呢，他兼有这 五种恩赐里面的某几种恩赐，有些人只是具有其中的一种恩赐。像教师，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可以在学校里面当教授，而且是很有名的教授啊，讲课讲得非常好，可是他不见得是个好爸爸，对不对？也就是这种人就是有教师的恩赐，没有牧师的恩赐。那可是一个人也可以有牧师的恩赐，也有教师的恩赐，也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些可以有好多个。那他说神赐这些恩赐下来呢，都是为着要成全圣徒。这个成全呢，在原文里面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原文里面就是指说接骨头的意思，就是你的骨头断掉了或者脱臼了，把它接回去。那在初代的教会呢，他们如果你的骨头断掉或脱臼，接回去，把骨头接回去，就是用这个字，成全这个字。那所以呢，这个意思非常的好，他意思就是说呢，要把这神赐下这五种恩赐的职事来呢，就是为着要把他的信徒摆到对的位置上去。你看断掉了或脱臼，就是放错了位置了嘛，放错了位置。那所以这个成全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摆错位置的人呢，把他摆到对的位置上，让神原来的计划可以成全在他的身上。好，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他说神赐下这五种职事来，都是为了要来装备圣徒。这个成全就是装备，装备就是把你装备成到对的位置上去。然后呢，装备好了以后是做什么？是为了要让你各尽其职，每一个人才能够尽上你该有的职分呢，然后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知道一个这个信徒要被成全多重要？如果今天你的眼睛或你的手都是放在地上的，有没有用？那个手是断掉了然后放在地上，它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可是这个手如果接回上去了，哎呀，有这个血液的功能这样进入了，这个手可以做好多事啊。这信徒也是一样，必须要被成全，好，被装备起来，被摆到对的位置上了，你才能够发挥神本来拣选你在你身上的那个要成全的计划。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神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才能够这样彰显出来。那这样呢，基督的身体才会被建立起来。好，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成全了以后，都被放到对的位置以后呢，他说我们众人就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了。位置都摆对了，一定同归于一，对不对？你看一个手如果接上去了，眼睛也摆上去了，都对了，这个一定是同样接受头脑的一个命令，脑部一发一个命令下来说，手你去拿那个杯子，手不会说我不要，这个脑部一个发一个命令说手去把那个杯子拿过来，这个手就马上顺服的去拿来，这个脚就会顺服的走过去，然后让手就去把那杯子拿过来，然后口就会张开，然后就喝下去，然后这个身体就得到营养，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身体就是这样，每一个肢体放对了位置了，放对了位置了。好，然后呢我们就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了，都顺服基督的命令，那我们就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为什么呢？因为你都被接到对的位置了，你才发现原来神的儿子那么伟大，那么丰满，好，那样子的大能大力。如果你没有被放对位置，你难怪彰显不出这个基督身体的大能和大力嘛，所以你就不会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认识呢，就不是一个头脑知道而已，而是你经验到了神的儿子，你得着了神的儿子。好，那 他说我们这样被放对了位置，众人这样子的配搭各尽其职以后，神的儿子就可以那么丰满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就认识他，我们就得着他了，对不对？你这个手接上去了，你就得着了神儿子生命的枝浆，生命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就一直可以流经你，你就可以用。那他说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好，这些服事，你会发现这些恩赐，神给的这些恩赐都是用来做什么？用来服事的，都是用来夸耀的，每一个都是用来服事的，而且都是借着服事才越有这些恩赐的。好，那也许有些人就说，哦，那我宁可不要有恩赐，有恩赐就要去服侍别人，那么累。可是如果你没有恩赐，你没有去服侍，你就不会长大成人啊，你就不会长成基督的身量。你必须要有这个恩赐，被装备起来，被接对的位置，你才会长。神的儿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的儿子，我们必须多多的去服侍，多多的去服侍。全教会每一个人应该都是服侍人的，而且在圣经里面讲到，这服侍人的将来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最大的。如果你要做最大，你就要去服侍人，你就要去做众人的仆人。那我实在看见教会里太多神的儿女不认识神的真理，所以都是个人主义啊，充满了个人主义，追求神也是个人主义，唯我主义。哦，我要主，我要主，所以我赶快挤到自己前面去，最好把别人推到后面去，赶快排到我，都是我，为我祷告就好，为我按手就好，什么都是我。他来到教会很少想到别人，我要去关怀别人，我要去为别人祷告，有没有什么我可以服侍的？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想到要去服侍，没有想到要去服侍，你蒙恩了，但是你没有得到神所给你的恩赐，以至于你那个恩就越来越没了。所以一个常常要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去服侍别人，服侍别人，他就越有更多的恩赐在他身上，他才越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聚会都是只是我来聚会，聚完会我回去，哪个我方便我就拣选什么，哪个我舒服我就拣选我什么，你永远不会长成基督的身量，因为基督不是这样的。基督整个来到地上就是为人死，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长成他的身量，我们要有恩高，要有什么都必须是你更多的去爱，在爱里面更多的去给出去，去为别人祷告，去服侍别人，我们才会长成基督的身量。那还有呢，这五种职事你会发现，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这五种职事你会发现都跟话语很有关系，都是常常用话语在服侍别人。好，那所以我们要求主更多的得着我们的口，更多管理我们的口，我们才有可能去服侍别人。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让我们的口中更有恩言，常常借着我们所说的话，常常都很可以鼓励别人，安慰别人，造就别人，很能够劝勉别人。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已经很留意，我们的口常常都是在滋润别人，建造别人，那主才有可能更多把这些恩赐成型在你的身上。所以话语多么重要。好，还有如果你永远在聚会里都闭口不言，好，主也很难把这些恩赐给你。我们需要在聚会里面开口起来祷告、赞美、释放，好，神也才可能更多把恩赐赐给你。因为圣经上讲，你要大大张口，我就大大充满你。所以你要被充满，有一个很重要的张口。好，当然张口是表示我们心灵的敞开，可是呢，你嘴巴的张开跟你的那个灵的敞开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所以你要释放， 更多的释放，让他更多的充满我们。那在生活里面更多管理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口常常带给别人欢乐，带给别人建造。好，那这样主更能够这样用我们。所以呢，一个荣耀的教会，它绝对不是只是靠牧师一个人。一个荣耀的教会，它需要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好，当然牧师有可能已经兼了其中几个，但是呢，应该各样的恩赐都有各种人更多彰显出来。好，那神托付给人使命，他一定会给人完成这个使命该有的恩赐。那另外呢，从一个人身上有哪些恩赐，你也可以更知道神对这个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托付。那当然我们都应该问问我们自己，主，我有什么恩赐，我有什么恩赐。好，那不是为自己，无论如何你可以有爱的恩赐，你可以有帮助人的恩赐，你可以有为别人祷告的恩赐，你可以有传福音的恩赐，有很多恩赐都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都可以有的，如果我们愿意更多的把自己给出去，奉献给神，为神而活，主会把各样的恩赐给你。这个恩赐实在跟我们爱神多少，爱他的教会多少很有关系的。你越爱他的教会，他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你。我刚刚讲的那个妈妈，她就是，你知道她讲的都是台湾国语啊，很可爱的一个妈妈哈。她们学历都很低，可是她传福音真的有大能啊。为什么？只是因着她的爱，常常关怀，常常关怀，好，愿意去医院探访，去传福音。那这些恩赐都不是人拉着你的鼻子去做的，常常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发现你那么自动自发的活在主的面前，要去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主就一直的把这样的恩赐建造在你的身上。那一个荣耀的教会多么需要各样的恩赐这样彰显出来，好叫神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执掌王权，供应他百姓各样的需要。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30首，颂赞诗选330首。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这个讲到这个荣耀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讲到荣耀的教会，是他来建设的，是他来建设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中里面的一块活石，让他把他的荣耀建造在我们的身上。